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成熟的果子。这是司布真在1870年8月14号主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弥迦书7章1节。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以色列就好像收割完的葡萄园，一串果实也没有，所以他的境况非常糟糕和退步，没有一人，没有可信赖的，没有对神忠心的，全国田地收割的干干净净，只有剩下的梗子，葡萄被摘得一干二净，没有留下任何果实的痕迹。先知用以色列的名义说话，心里羡慕出熟的果子，但却没有。这些经文表达出国家因一人的存在而有价值，他们是保守国家的盐，是国家的装饰，使国家蒙福。所以一人是国家最美的果实。那么让我们为国家祈祷，求神兴起公义的苗裔和信实的群体，为神的缘故，一人要成为献给神的馨香之气，从而因为他们，神祝福全地。我要借着这句的经文应用在恩典里成熟的话题之上。我想我们能在另一种意义上应用弥迦的话，我心羡慕出熟的果子，为荣耀与颂赞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不仅想成为绿叶，还渴望成为饱满麦穗的籽粒。我们不仅要结出悔改的花朵和征战时信心的花蕾，我们还要成熟结出果实。那么今天早上我要分享在恩典里成熟，在属神的生命里成熟，预备被摘取的果子。第一，恩典成熟的标志。第二，在恩典里成熟的原因。第三，在恩典里成熟是值得追求的。最后，在恩典里成熟是庄严的话题。首先，第一个重点，在恩典里成熟的标志，让我们从以恩典的标志作为开始。首先，圣洁是恩典成熟的标志。果树开花时极为美丽，也许在所有大自然中，再也没有什么比苹果花更美丽的了。然而，它的美会在一场雨、一阵冰雹或北风一吹就很快消失，像雪花一样飘落了。若花朵开满了它的时间，但它还是会很快地从我们的视野中离去。同样，美丽的标志装饰着幼年近前，盟约之爱，起初的热心，起初的爱，让新生的信徒何等美丽呀！还有什么能比我们初蒙恩典更令我们欢喜的呢？甚至啊，连神也喜悦初信徒所绽放出的美丽花蕾。他说，你的爱情 你怎样在旷野跟随我，我都记得。秋天则有更稳重的一面，但它依然可以匹敌春天的柔美。成熟的果实有独特的美丽，阳光为成熟的果实穿上了美丽的衣服，它让果实的颜色更加浓郁，与花朵一样美丽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胜一筹。在葡萄、桃子、李子成熟的时候，你看它们是多么的精致，自然超越了艺术，人努力用蜡做的模型的颜色都无法与成熟果实的颜色契合，人的艺术无法比拟成熟果实的色彩。成熟的果实与花儿的美是不同的，果实对农夫来说是更加的美丽，花的价值比不上金灿灿的苹果，正如应许被所成就的超越一样。花是希望之笔的描绘，但果实是以享用的色调染出来的。在成熟的基督徒身上有成圣的美丽，以神的话语来说是称为圣洁的装饰，归神为圣，分别出来侍奉他，警醒逃避罪恶，诚实行事为人，亲近神，效法基督。这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圣洁的美丽是在恩典里成熟的标记之一。如果你不圣洁，如果情欲还没有被降服，如果你还被各样的试探之风吹得飘来飘去，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又看看那儿，吸引你左右摇摆，那么你就还没有到成熟的地步。然而若基督徒在努力追求圣洁，让圣洁在敬畏神中得以完全，如此便符合基督的形象，这也就有了成熟的标志了。其次，谦卑是恩典成熟的标志，谦卑是在成熟基督徒身上不可或缺的标志。麦穗在尚未成熟时它昂起头，但它成熟籽粒饱满时它就谦卑地低下了头，果树开花时的树枝昂首向天，但当果子成熟时树枝弯弯地下垂，因为果实越成熟重量就越大，重量随着成熟而来，所以心灵的谦卑也就与之俱来。基督徒在成长时总是觉得自己不行，当他们成熟时便会更加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能力。在成圣的路上越接近天家，我们就越为软弱哀伤，我们也就越谦卑地看待自己。船载货少，在水中浮起来，沉重的货物是船沉到水边，人越有恩典就越需要更多的恩典。那夸耀自己的恩典之人，那议论自己的恩典滔滔不绝的人，其实什么都没有。但那在恩典里丰富的人是忘记背后的，从而呼求更多的恩典。当人里面的生命像江河一样涌出来，他想到的只是源头，他在神的面前呼求，我所有清泉的源头在你里面。那在圣洁上丰富的人会格外觉得肉体中没有什么良善。弟兄姐妹，你越高的评价自己，那么也就说明你还没有成熟。那以自己自夸的人就是在基督里的婴孩，若他真的是在基督里的话，那么当你身上呈现的是死亡时，人就在你所有的生命中看到你在基督里。当你看到你所谓的好都是不义的时候，就能看见你所有的完全都是在基督里。当你匍匐在宝座前，你与他同作王的时候，那就是你正在成熟了。但不到那个时候， 你也还没有成熟。那第三，温柔是恩典里的标志，柔软度是衡量果实是否成熟的标志。幼小清脆的果子坚硬，像石头一样，但成熟的果子是软的，用手捏下去几乎啊可以留下手指印儿。成熟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人能看到他在灵里的温柔。亲爱的弟兄，我想如果我可以拥有灵里极大的温柔，而要失去一些好东西，我是情愿放弃许多的恩典啊。我深信啊，很多的基督徒破坏了他们温柔的良心，因此也就失去了很多的优秀之处。弟兄姐妹，你不记得了吗？那个时候啊，你曾害怕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免得你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我希望我们总是有同样的感觉就好了。你回想起曾经害怕张口，免得你可能会说出一些使圣灵担忧的话。我希望我们总是这样的缺乏自信。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害怕我自己张开，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盼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培养一种对罪小心谨慎的态度。当信徒不感到愤怒地听着一首污秽歌曲时，那么让他对自己愤怒吧。当信徒遇到罪不感到惊讶，却是习以为常了，那么让他震惊地想一想他的良心是如何磨灭的。我分享给你们一句卫斯理写的诗歌中的词儿，来用作祷告。神啊，我的良心像眨眼般迅速闪过，当最接近的时候唤醒我心，使它依然保持谨慎。感觉灵敏的植物一被触摸就收起它的叶子，再摸它一下枝条就下垂，直到最后它就好像船上光秃秃的桅杆，叶子像风帆一样的收了起来。如果可以的话，它好像会缩成一团避开你的手。你当如此，我也当效法，保持对罪的敏感。要和诗篇的作者一道说，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如此，敏感是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不应该只是在面对罪的时候才显现出来，还要在其他方面表现。我们应对福音表现出的温柔敏感，欢喜接受它，对甚至一点点也要心存感恩，高兴地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对基督敏感，听到他的名字就心里欢欣跳跃，敏感圣灵的动工，从而被他引导。我毫不怀疑啊，圣灵有时候领导我们，我们却看不到他，因为我们的耳朵发沉，我们的心里闭塞。摄影师能把底片放进照相机里，要照的对象可能在他面前，对焦也是很好，却可能没有照出影像。但当底片变得敏感，完全敏感，他就马上接收到影像了。愿你的心，我的心变得敏感，接受圣灵的引导，好使我们在身上立刻印上神的心意和旨意。亲爱的朋友，记住这一点，不要忘记，当实心被肉心取代，当心里快快顺服基督的同在，他的灵触摸的时候，这就是你成熟的标记。除了温柔敏感之外，成熟的另外一个标记还有甘甜。没有熟的果子是酸的，也许这本应如此，否则果子还绿的时候，我们呢就会把它给吃完了。如果梨和苹果成熟和没有成熟的味道是一样的，那么我相信啊，就会有小孩子说，他们很少有人可以完全长大， 所以在蒙恩的次序上，年轻的基督徒身上啊，有一些锐气会被磨掉，在某些恩典是比其他的更有战斗性，更像打仗，是有他们的用处的。对于这些，我们可以期待在年轻人身上要比在父辈身上更多，他们要被经历磨平。当我们在恩典里长进的时候，我们肯定也要在温柔、同情和爱心上长进。我们会对那位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的主，爱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我们对他的宝贵福音之处也会越来越喜欢。那些一开始我们也许不明白的教训，随着我们在恩典里长进，对我们会变得像骨髓和脂油一般。我们会感受到在我们的信仰深处有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当我们在恩典里成熟时，我们会对肢体关系更加甘甜。邻里苦读的基督徒也许会知道的更多，但他们不成熟。那些快责备人的人也许在判断力上非常敏锐，但他们在心里是非常不成熟。那些在恩典里长进的人记得他们只不过是尘土，因此他们不期望他的基督徒同胞会胜过尘土。他不看他们的千万过失，因为他知道神不看自己双倍的过失。他不指望在人身上找到完全，所以当他在人的身上找不到完全时，他不会失望。正如他有时候会对自己说，这是我的软弱。所以啊，他论到弟兄们说，这是他们的软弱。他不像从前那样去论断他们。我知道我们在恩典里年轻，刚刚开始的人以为我们自己有资格去改革整个基督教会，我们把教会拉到我们的面前谴责他。但是当我们的德行变得更加成熟，我相信我们不会容忍罪恶，但我们会容忍软弱，对神的子民也有更大的盼望，肯定在我们的批评里会没有那么傲慢。甘甜对待罪人是一个成熟的标志，当他觉得没有什么比努力把其他人带来认识拯救人的真理更令他关心时，当他能够为罪人更加摆上自己，忍受他们的一切，只要他能以忍耐把他们引向救主的时候，就在恩典里成熟了。愿神赐这种甘甜给我们所有的人啊，一种神圣的平静、欢喜、忍耐，与神同行，与耶稣相交，从至圣者而来的高摩。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我称他们为甘甜，属天的甜美动人，嫉妒完全的香气。愿这在你们里面啊多而又多。我希望这些标记把你们弄得疲惫，若你们在自己里面可以找到这些标记，我就不会使你们变得疲惫。第五个标记是丰满，丰满也是成熟的标记之一。当果子膨胀达到它美好完全的比例时，就显出来了。在耶稣基督里有丰满恩典的人，当他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那初信时的恩典在他的里面就都得以显露出来。麦穗成型的时候，籽粒已经有了，但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随着麦穗成熟，麦粒开始凝固，变得更加饱满。信徒也是如此，他里面有悔改，但还没有到他看到基督赦免他的罪、爱他的那样深刻的悔改。在他里面有信心，但还没有到他后来大胆宣告，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时候的那种大的信心。在初信的时候他也有喜乐， 但不是那种凡事以主为喜乐，还要再喜乐时，经历的比从前更加深了。年轻的基督徒饮了第一口，有基督形象的轮廓，但随着他们在恩典里成长，丰满、染色，有更深的色泽，全部形象豁然而出，这一切都要来到。当我们与主相熟，因而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当我们与罪相争，因而知道罪为何物；当我们验证神的信实，当我们领受了应许，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应许得到成就，因此明白应许的宝贵时候，这就是成为了一个成熟基督徒，像我们的主满有恩典和真理。最后，成熟的另一个标志就是轻看世界。成熟的果子很快就从树枝上落下来，你摇动果树，熟的苹果就掉下来。若你想吃新鲜的水果，你就会伸手去摘，如果很难把它摘下来，你会觉得最好啊，还是让它更久一点。但当它落入你的手中，相当容易就能从树枝上摘下来，你就知道它熟了。当我们能像保罗一样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当我们放下属世的事物，那就是我们预备上天堂的时候了。你可以通过对世界的留恋来衡量一下自己的境况。你有所留恋，有钱人很难与钱分手，这就是尚未成熟的果子。当你在恩典中成熟了，你会觉得就算神给你世上最多的财富，你依然是客旅，盼望更美的家乡。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是成熟的信徒的状态，他会常常称颂，我与他同在宝座上，无时无刻聆听他声音。起来，带我到这里来。当你踮起脚尖，张开翅膀预备飞翔的时候，当没有锁链能把你绑在世界上，当你对下面的事情的爱慕顺服于你对天上喜乐的渴慕时，这就是成熟的标记。让我们和华兹博士一起歌唱，是何等甜美。父神，我渴慕可想你的愿语，我情愿离开地上宫阙，奔向我神的宝座。当我们在自己的心中达到这个地步，我们就是在成熟，我们很快就被神收据，主人不会让他的果子挂在树上太久。第二个重点，恩典里成熟的原因。弟兄姐妹，让我们简单看一看成熟的原因。如此满有恩典的果实，定是有满有恩典的原因的。首先，在恩典里成熟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树的枝叶内在的动工。如果果子尚未成熟就摘了下来，它就永远不能成熟，外在的催化只能让它腐烂。即使有阳光、水分和其他的，但是啊，都不会起作用。唯有树里面有生命的枝叶，使得果子得以成熟。在恩典中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你和基督为一体吗？你确定吗？你肯定信心是和有生命的敬虔联系在一起的吗？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成形了吗？你常住在他里面吗？如果不是啊，你就不需要去想在恩典里成熟，你需要的是悔改，转向他。在地狱和天堂之间，任何与拯救有关的事情都是在圣灵里工作，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是耶稣恩典的工作。你没有圣灵的能力，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呀，也不能住在他的里面。唯有配得颂赞的圣灵从基督 流到我们里面，它是做成那第一开始的花朵。同样，它也是生出果实，使它成熟的，直到果子收进天上的仓库。你必须在它的里面得着生命的能力。唯有内在的属灵恩典有生命的枝叶，否则你的礼拜不过是一个地方的礼拜，你的祈祷也就不过是虚空的，一无是处。
像一道江河，宝座能力流到万里，它是光，照耀我的生命，敬拜主。水的灵，它是王，掌管我的心。亲爱主，愿你从天降临。
一道江河悠悠流扬，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极大荣耀的生命。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成熟的果子的第一点内容，在恩典里成熟的标志，以及第二点，恩典里成熟的原因。以上的这些真理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成熟的果子后边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